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继续从第四十五章的十四节开始。我们从第四十五章十四节开始。好，那我们就先把第四十五章读完。
耶稣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朴实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巴西人必投降你，不要使你。他们必带着锁链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大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是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七节，好，那我们今天啊继续从十八节看。那讲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是自隐的神，自隐的神就是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小心的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上帝对我们彰显的啊是一个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看不到神，但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啊看不见神，但我们却听见他的话，哦，所以他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所以这叫神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却借着他的作为向我们啊诉说，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诉说啊，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神就是那一个啊自隐的神啊，隐藏的神啊，哦，所以我们是从受造跟啊他说的话去认识他。所以十八节开始就讲到，那么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哦，他做这些并不会要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这里就是讲到这些是有目的的啊，上帝啊的创造本身是有目的的啊，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让人可以生活在其间啊，一方面是让人知道啊，从这个创造的当中是有目的的创造里面去认识他。所以啊，他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哦，那么我没有说你们找我是徒然的，就是找不着找不到是混乱的，哦，那我所说的话是公义是正直。所以你看他十八十九节 就是继续的讲到上帝让我们认识他，一方面是借着所造的啊，一方面是借着他所讲明的话，是可以啊看出来上帝是公义的，是正直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上帝用这两个面向来向人来显出他自己的心意来啊，
所以创造是 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有造物主，有造物主。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椅子，对不对？你不会说这个木头不小心就变成一张椅子出来了，是不是？你不会这样想，是不是？那考古学家去找那个石头，对不对？那会找一找，他说哦，这个是这个是上古的人用来切肉的，那他怎么知道？因为他找到的那个石头是有磨过的痕迹，对不对？是一个像 石刀一样，石刀一样是被敲过的，不是原始的在那个岩盘上的，或者是剥落下来的，对不对？是在当中明显它被敲成是有一个尖锐面的，所以人就会讲说这个是有机会，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堆石头被堆成一个样子，那你说哎，这个是有人堆起来的，为什么？因为看它的样子是为了某些功能用的或者在当中堆柴烧，或者在当中怎样，是不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把石头堆成一个祭坛，对不对？或者他们把石头堆在一起变成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一个证据，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把石头堆在一起做成一个证据，因为平常你不会看到石头堆那个样子，所以同样的你到英国还是哪里，不是有那个大石块吗？对不对？人就说这个石块应该是不会是怎样自己冒出来，所以人就会去想它是怎么样形成的。所以同样的神造天地了以后，万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造物主，因为它不会自然是这样，不会自然是这样。当然人很奇特，人就是不希望有个造物主，就会说这些生命都是什么，都是自然冒出来的，那人就不想要有那个。再来神对人说的话也不是混乱的话，它是有一个显出上帝的正直、上帝的公义的。所以二十节就开始呼吁的，呼吁的二十节对以色列，二十、二十一节这边就是对以色列人呼吁，呼吁他们说什么？呼吁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你们要一同聚集来，就是那些你们从这一个列国逃脱，就是表示说他们在当时许多征战底下能够没有被杀的人，他们就要去想你们原来找的那些偶像木偶不能救你，那么呢这些都没有办法救你，唯有那一个把这些事先说明的神才能够救你。哪一个是把事先说明的？就是他先讲的四十五章第一节，我所高的古列，古列就是将来有一个古列王，他要被兴起，他要在整个从两河流域一直经过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到埃及，要占领这一大块地方。那这原来是列国所占的地方，然后当这些列国被他辖制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要去思想了这些作为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一个有一个造物主、创造的主在当中使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如果当这些事情发生，他们经历了他们经历了以后，他们就要知道谁从古时就过去就指明这个事，先讲这个事，就是耶和华神。所以用这个来说明了，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就是公义的神，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所以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见了以赛亚书很重要的宣告的一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从这一个方向性会到后面是怎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后面就会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如果说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么人要怎样？所以就从这个神在借着古列跟这个万国的事，那么就会指向这一个神是那一个真神，那真神发出一个邀请， 真神发出一个邀请，当显出来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的时候，那么这位真神就向地极的人发出邀请。所以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这样子就引导到刚才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都当仰望我，仰望我，因为我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公义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就是一定会成就。这话是什么？万膝向我跪拜，万狗向我承认。那启示这个字就是承认，启示就是承认。那么这一段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4:11讲，这是使用在未来的审判上，未来的审判上。罗马书14:11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将来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审判台前。这个是罗马书14:11，罗马书14:11，我来读10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所以这边使徒保罗是用这个话来劝勉弟兄姐妹，就是不要在当中论断。所谓论断，就是说按着我的标准去要求人，按着我的标准去要求人。但我的标准从哪里来？我的标准是从我对神的话的解释来。那我对神的话的解释，那么要当心，很多时候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那如果我怀着这样的心意去要求别人的时候，那很可能会让人跌倒，让人跌倒。比如说有些人就说，你星期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那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人的解释是星期天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你星期天什么事都不能做，除了去什么？除了去教会聚会以外，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做，你如果你自己这样想，你也这样做，那你就这样做吧，对不对？但你拿来勉强弟兄姐妹就不行了，因为圣经没这样讲，是你自己的什么解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不吃肉比较圣洁，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人都是吃素的，那你要这样想，你就这样想，那你决定不吃肉，你就不要吃肉，知道吧？但是如果你来用来要求人，就怎样？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对不对？因为凡物都是什么？洁净的，都是洁净的。你凭感谢的心就怎样？上帝就喜悦，对不对？所以圣经有些话，它有很多个话在那里，我们不能挑一个我想要的，然后就来要求人，那这样子就会有问题，这样了解吧？比如说圣经说你要用杖管教你的孩子，对不对？那你就看到孩子做错就打，孩子做错就打，这可以这样吗？圣经有还有其他话，对不对？是不是只有那一句话？不是，圣经管教孩子有很多话，对不对？你不能只抓什么，只抓其中的什么一句，主要求，因为这样子就会偏差，这样知道吧？这样就会偏差。圣经有很多话，那你要知道那个话是在对什么情境下讲的。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个，就是说我就认为是这样，那就会怎样？那就会使人跌倒，知道吧？让人心里不安，让人心里不安。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把自己的事说明。好，所以我们再回到 啊，以赛亚书来。以赛亚书使徒保罗就引用这一段，我指着自己启示，就是上帝自己说过的话，哦，他的话一定会实现，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着我启示。启示就承认，保罗就用承认，哦，意思就是说上帝说了，所有的人都要伏在基督的前面，对不对？都要伏在基督的前面。为什么？因为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是真神。所以后来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因为只有神是神，所以都要仰望那一个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这边就讲到从这里讲到神的一个邀请，神的一个邀请。十八节开始讲要知道有一个创造的主，他是为了人的活而做创造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救赎的主，他是为了拯救人而施下恩典来的。所以前面讲有一个创造的主，他既然创造我们可以活在这地上，那我们就也要相信他对我们的救赎。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救赎的主，所以我们都要仰望他可以得救，都要仰望他可以得救。所以一个创造一个救赎，一个创造一个救赎，所以我们都要在当中来怎样来仰望他，来寻求他，来倚靠他。好，24节就讲到，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自蒙羞。发怒就是对神的话不满，不信靠，不相信，抵挡，那么他一定会蒙羞。那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都要夸耀，这是指将来。保罗用这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要全家怎样得救，以色列要全家得救，这是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讲的，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因为神的应许在这里，当最后以色列就要得救。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七次的神如此说，神就是这样说，神就是这样说。那么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他是主，那我们来倚靠他，仰望他，就可以得着救恩。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46跟47这两章46 47两章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把这两章一起读。好，继续读。
是神赞美我们给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人们为什么事说一个筹算比喻你当我所喜悦的第三句
高是从东方来，高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这些心中完整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你要为以色列我的，我不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喜恩施行拯救。救恩巴比伦的处女下来坐在城台，家里的闺女没有我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佳木，要用磨磨面接去帕子，脱去成衣露腿，很羊驼。你的下体必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不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人。加勒底归你啊，你要默然静坐，记录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不再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我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我必不是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枉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以仗你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
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祸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睡阶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
好，从46到47啊，这是讲到巴比伦。那巴比伦呢？啊，一方面是讲在这地上的巴比伦，一方面是讲那一个整个啊世界的一个国度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会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巴比伦讲的就是这世界的整个啊运作的国度啊，整个运作的国度。所以啊，这边呢啊，虽然是讲将来的巴比伦，但也讲到整个世界的一个啊跟神国度做敌对的那一个啊撒旦的国度巴比伦。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啊，46、47两章呢，首先讲到比勒啊，尼波啊，比勒跟尼波，比勒这个就是尼波，尼波啊，事实就是那个比勒的儿子，比勒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偶像里面，他们认为啊，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神明就是比勒，那比勒呢啊就生了一个孩子啊，就是这个。啊，尼波哈、啊，那么尼波呢？啊，他们就赋予他们很多的啊这个能力啊。那么啊，这个比勒相当于啊一切的主宰。
那尼波就是在当中啊运行很有智慧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啊他们的。他说比勒这个屈身啊，尼波弯腰啊，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所抬的成了重驮，使牲畜都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啊重驮，自己倒被啊倒被掳去。就是他们在古代的时候会把那个偶像做得很大，做得很大以后呢，就人就抬不动，所以就要用那个牛马来拉，就是用牲畜来拉。所以呢他们在仪式当中用这些牛去拉拉这个偶像游行，游行在游行的过程里面实在太重了，太累了，太累了，最后都怎样倒下去，倒下去。用这个来讲到偶像基本上他是根本一点能力都没有，反而是怎样，反而是要让人抬着走拉着走，那么谁去服侍偶像，谁就在当中做一个这一个什么做虚工，因为偶像又不能帮你，然后你在那边做半天，只有自己劳苦，对不对？自己劳苦。所以这里就讲自己倒被掳去，你去服侍偶像，服侍到最后好处没有拿到，然后自己都就在那边扛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一节二节就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因为后面会引射到这世界的巴比伦，世界的巴比伦就是这世界的人在追求一个国度，一个假象，一个虚空。那这个虚空带来人一个自夸自傲，等一下我们会提这个。那么人都是为了这些虚无的名，虚无的名利在那边怎样追求。那这个追求就让人在当中背重担，而背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所以人就在当中劳苦了一辈子。但是呢第三节开始就是一个对比，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我就是上帝的话，上帝自己说，就是属神的人雅各家以色列家就是被神拣选属神的，你们要听上帝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这里怀揣就是保抱跟怀揣，就是其实它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把婴儿这样整个怎样笼起来，就是在母腹里面包起来，意思就是上帝说从你们出生下来我就一直在怎样照顾你们，一直到你们年老发白，我还是像婴孩把你们抱在怀中这样养育你们，保护你们，怀抱你们，拯救你们。所以三节四节就是讲到以色列家雅各家一切剩余的，剩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当时在被巴比伦掳去，对不对？经过这个圣殿被毁，国家灭亡，是不是从人看是经过很多不幸，所以当一个人经过很多不幸的时候，人就会觉得说我现在神在哪里，好像上帝怎样离弃我们，对不对？可是上帝说没有，上帝说没有，虽然从人看是国破家亡，对不对？是一个完了，是不是？可是上帝说没有，上帝说其实从你们出生到现在我都一直在什么照顾你们。所以这个跟人的想法不一样，人的想法是说上帝如果照顾我们，我们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但上帝说不，我是在照顾你们，如果我不照顾你们，你们早就怎样灭亡了，因为我照顾你们，所以你们还可以怎样，还可以存活，还可以留下来。所以上帝见面就想说，后面就继续鼓励他们，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相同等，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就是有什么可以跟神一样的相比，相比这个比较多的是用在感受上，感受上，比那个感受 感受啊，就是上帝带给我们的感受有什么啊，可以带给我们相同的感受，与我同等，同等就是给的条件一样，给的条件一样啊，可以与我比较啊，这个比较才是理性上的比较，理性上的比较。所以以色列人喜欢用三个词来讲，来讲啊，相比、同等、比较， 这三个都是比较的比较，就用三个面向去比较啊，从感性上去比较啊，从啊条件上去比较，从理性上去比较啊，你们都可以比较看看啊，上帝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照顾我们啊。然后呢，第六节，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故银匠造神像。他说那些偶像是人从自己口袋里面拿出金子拿出银子来，对不对？然后用金子银子去制造的，是不是、哦、找银匠去制造，制造完了又把它拿来虎符，又把它来叩拜，然后呢拜完了又把它扛起来放在肩上、哦、对不对、哦、然后呢你把它立在那里，他就怎样，他就不动了、啊、你喊他他也不会答应，对不对、哦、你要他救人脱离患难，他可能吗？好，所以这边就是向啊神的百姓呼吁、哦、就是啊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哦、去追求那些不能说不能动不能啊听的偶像、哦、不要像，因为那偶像都是人怎样制造出来的，而且人赋予他金银，人去标榜他的。那么第八节就讲到啊，那么我们要怎样，你们当思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你们当思念，一个智慧的开端是从思想开始，要从思想开始啊。我们什么时候会得到智慧，其实是我们的心思开始思想，开始做一个对比，然后这样做个对比啊，我现在这样子做、啊、这样做那么结局是如何、啊、我追的是实在的还是虚无的啊，我所得着的是真实的还是那一个啊将来就会过去的、啊、就我们要去思想，因为前面就讲对比，对不对？一个是神真正照顾我们保护我们养育我们，一个是我们自己制造偶像出来成为我们的依靠跟帮助，这两条路，那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走的是哪条路。然后呢，自己做大丈夫，大丈夫这里讲的就是说你自己想的，你的心就要坚固，心就要坚定，心就要坚持。那么悖逆的人心里要思想，思想这里就是要醒悟，醒悟，醒悟。那么一个、在当中、对神啊怀疑不信靠的人，你心里面就要醒悟过来。怎么醒悟？第九节，你们要思想上古的事。上古的事就是神过去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过的事，做过的事。他说我就是那个神，再无别神，我就是神，没有可以比我的。那这边用了两个不同的字，都是神，我是神啊，这个神啊，就是一般以色列人用的那一个啊，超过一切的神啊，再无别神。这个神这个字是讲到那一个独一的神啊，所以他讲说，我就是那一个超越一切的神啊，再无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是独一的啊，独一的，我就是神啊，没有可以比我的。为什么？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就上帝的，上帝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先说，然后事情照着他所说的怎样成就、哦、成就。所以对以色列人、最清楚的，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他会有孩子，对不对？然后上帝说 你的子孙将来要到别的地方被人苦待，对不对？四百年以后他们要怎样回来，所以上帝是先说再实现，先说再实现。 用这些的方式来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就是那一位，他的话是可信的。记得他的话是什么？可信的。然后所以他说，我从古时言明未成的，所以我说的， 我计划的，我让你们知晓的，就一定会成就。那么第十一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东方远方都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做成我要他做的。那么这个鸷鸟呢，从远方来，这个跟四十五章第一节一样，我所高的古列我会把它招来，就是古列是神兴起的，将来要灭掉什么？巴比伦的，巴比伦的。所以这个鸷鸟讲的就是这个古列，古列。那么东方远方讲的都一样，就是从以色列地去讲，他们就是从东方来，从远方来。那么十二十三节 就讲到说，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因为我因着自己的荣耀要再施行救恩。这里这圣经里面的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这里就很清楚的把义跟救恩跟荣耀这三个放在一起，义跟救恩放在一起。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因信称义，讲的就是我们得着救恩，这不是一个新约的新东西，知道吧？其实在以赛亚书已经指出这个观念了，我的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那以希伯来文的写作，我的义跟我的救恩是同意思，同样一个意思。好，所以四十六章就是讲到那么呢，人活在被掳的当中，本来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一定要对神仍然有信心，仍然有盼望，将来上帝会招他自己的仆人来做成拯救，对不对？那么这一段话对当时的人，对当时被掳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这一段话从新旧约的整个预表也是讲到我们属神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属神的人也是这样，我们活在一个这世界的撒旦的国度底下，是不是？那我们将来要归向什么？神光明的国度。好，那么四十七章是一个讽刺的诗，一个讽刺的诗它是一个诗，那么是一个讽刺的用一个诗来写作，诗来写作，它就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韵律，思想上的韵律。所以他说巴比伦的处女这个就讲到巴比伦人，知道吗？就是先知喜欢用少女用 女少女来讲百姓他说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亏你没有宝座了，要坐在地上，就是下来没有宝座，就是说你从那个高位上下来那么坐在尘埃，尘埃就是坐在那个卑微的位置你从高位降到卑微的位置，因为没有宝座了，你只能坐在地上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柔弱娇嫩就是说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工作，只在那边被人侍奉被人奉养。他说你已经没有在那个高贵的身份，不需要工作的身份了你要用墨来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躺和那么这些就讲到说你要变成一个奴隶一样，奴隶一样。那么呢你要在那边拉那个磨来研那个磨那个面，以前都是要把那个麦子磨成那个粉，对不对？或者是把玉米磨成粉才有办法煮。 然后把帕子拿走，长衣拿走，因为这样子才能工作。然后把那个裤管拉起来，因为你要到河边去洗衣服啊，打水。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就是你要变成一个极卑微、被人看轻的一个情境。因为上帝要在巴比伦身上报他的仇。我们救主的名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讲到神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么他就要惩罚那个黑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好，这就是接下来他就讲加勒底的归你第五节。那么呢，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就巴比伦巴比伦，你会在当中倾倒，你会在当中倾倒，失去你原来有的那一些你认为光荣的事，或者你认为荣耀的事，或者你认为是一个在当中引以为傲的事。首先，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就你失去你的权柄了那个权柄。为什么？因为你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这个首先讲到巴比伦对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是怎样没有怜悯的心他们把重恶交在老年人的身上，他自己说我必永为主人祖母所以你不把这心上事放在心上，不思想这事的结局。所以首先就讲到他为什么失去了他们的那一个高贵的地位因为他们对人没有什么怜悯，这些人会在他们底下事实上是上帝做的，对不对？可是一个居高位的人对下面的人应当要有什么怜悯的心，既然没有怜悯，而且又把重的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所以就是没有怜悯，然后自以为永远会有这样的一个高贵的地位，但他说你不把会发生的事放在心上。以色列人本来是高贵的，现在为什么变成奴隶？是不是？那你现在高贵的，你有没有想到将来你有一天变成什么？奴隶。所以你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因为神做的，那他们也像这样，他们将来哪一天上帝也会使他们失去。所以第一个讲到巴比伦倾倒的第一个就是他对人没有怜悯，自己拥有多的，自己拥有高位的，反而在当中对人失去怜悯。第二个第九节，你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就是我们以人为本，以自我主义，知道吧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从古代一直到现在人都是这样自我本位，以人为本那么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我把我自己当作什么神当作主。他说你要仔细想，你心中说，心中说就是你向自己说话，你向自己说话。那么你专好宴乐安然居住，就是你在当中你以你拥有的自夸，你在当中照着自己所想要的去做那么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在当中除我以外没有别的除我唯有我，就只有我最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过得很顺利你得着你所想要的对不对？你觉得你活得很好但是他说你会跟自己讲，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寡居跟丧子对一个在当中用闺女来讲，就是说寡居就是失去依靠，失去依靠。他的意思说我不至于失去依靠，也不遭丧子，丧子就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因为以前的人只要在当中他们认为有丈夫就有依靠，有儿子就有什么盼望，所以用寡居跟丧子 来讲到倚靠跟盼望。他说我现在是有倚靠的，我将来是有盼望的，这样知道吧？我现在是有倚靠，我将来是有盼望的。但是第九节说 哪里知道丧子跟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就是你觉得现在有倚靠，将来有盼望，两件事对不对？突然之间都怎样失去了，你没有倚靠的，你没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用这个来讲，邪术跟符咒就是什么？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他使用他自己自己所做出来的来驱使人为他工作，驱使人臣服于他，驱使人为他工作，驱使人臣服于他。好，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在这边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这世上的人在当中，那么当人手中掌握权柄有拿到高位的时候，人就会失去怜悯的心，怜悯的心不会去思想在他手中有能力有权柄去对人怜悯。第二个，第八第九节就讲人在当中就会放纵自己，放纵自己，然后在当中自大，觉得我是有把握的我是有倚靠的我是有将来的将来的，然后其实自己所做的手段都是在当中好像邪术跟符咒一样。邪术跟符咒就是人认为说我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得到我要的。第三个，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第三个呢，讲的就是一个人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对不对？然后走什么？走一条让自己有利的路，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走一条让自己 有利益的路，其实这是一条恶行，这一条偏邪的路，偏邪的路。那么你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然后你觉得我 走这一条路我就可以赚到我要的，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是不是？可是在神眼中是恶行，在神眼中是一个邪路。为什么人会这样说？因为就只有我啊，就只有我，那在我 只是为我，在我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呢，你如果这样想，你这样做，这样子有一天祸患突然就临到你身上，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这里用不知何时发现，不能除掉，不知忽然临到，这些用这个就讲到，也是用三个来讲到你认为很有把握，你认为自己做得很稳妥，你认为没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怎样就不见了突然之间祸患也临到了，灾害也临到的毁灭也临到了。好，那你们回去想，那个启示录是不是讲这样的巴比伦在一日转眼之间就垮了，对不对？所以四十七章一方面是讲当时的巴比伦，当他灭了列国之后把列国的人都掳来当奴隶之后他在当中觉得自己的国度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他觉得自己在当中唯有我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其实就看到人的骄傲、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但是这样子人突然之间所有的灾害都怎样临到了那这也是讲黑暗的国度，讲这个巴比伦城在很快的就会被拆毁。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看十二节他说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 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夜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就是说，当这些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么原来你掌握在手中的突然之间幻灭的时候，那你再起来吧，你再看你还有什么本事起来，对不对？看那些你过去能够让你在当中倚靠的符咒、倚靠的邪术，你看它有什么好处？那些你在当中一直不断的努力观天象看星宿的，对不对？甚至在夜朔说预言，其实这些就是讲到人在追求的那些虚无缥缈，然后人自以为是的。那么当这个毁灭临到的时候，祸患临到的时候，你再看这些能不能救你。那十四节，这些你过去倚靠的都像碎秸被火焚烧，他连都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也火焰。这个火不是你小小的火，你在那边可以烤火，也不是你可以坐在前面，是可以把你整个怎样，把你整个焚毁的火，烧毁的火，你过去努力的，都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好，你看十五节后半节，幼年与你贸易的，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各奔各乡就自己找出路。好，以你贸易，那就很清楚了，记不记得啊？就所以回到启示录的巴比伦城，不是跟他做交易吗？跟他做贸易的都没了，无人救你。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我讲了很多次，我们看一下十八章啊，十八章就讲到巴比伦倾倒，对不对？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大比伦大城倾倒。那么呢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就是讲到一切的淫乱，一切的世界上的繁华淫乱整个集合起来的那一个黑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所以你看第三节，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然后这些巴比伦是什么？那么呢巴比伦是，你看第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为他们哭泣，因为他们原来是跟他们做什么？做买卖的，对不对？都是做贸易的，所以后面都是讲做贸易的，做贸易的。那么这些贸易的城突然之间都怎样？没有了。其实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世界上的人其实就是做贸易，就是做贸易，做交换，做交换。你仔细想就是一个交换，叫交换。那上帝本来是造人在当中耕种取得，对不对？但是人跟人之间就开始做贸易，做交换那贸易这件事情呢我也跟你们讲，这个是撒旦一开始的手段，而且一直用这个手段，用这个贸易的手段，做买卖的手段。那这个做交易做买卖的手段就是人就用自己的私心去运作，然后不尊重神，不在当中对人有怜悯，那么在当中就会显露出人为自己的益处显露出在当中的贪婪，在当中的不公平贪婪不公平，其实都是从这个买卖贸易的手段里面偏差出来的。我不是说买卖贸易是一件错的事，知道吧？而是这个做法是在当中让人很容易怎样加入人的私欲的诱惑人在当中一个偏邪的路，偏邪的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前面已经看过的，已经讲到过那一个堕落的情境。所以这个是我们 讲过这个啊，撒旦的一个堕落哈，就是从这边来。其实所谓的交换啊，交换就是他一开始给夏娃的也是这样，对不对？哦，你吃了，你就可以怎样？哦，就是你付出一点代价，可是你得到的会更多。哦，其实就是一种贸易的手段。啊，贸易的手段，好，这是我们啊以前在啊以赛亚书前面跟以西结书讲过的啊，讲过的，这样了解哈。我讲过贸易这件事嘛，买卖这件事，提醒一下，以西结书28章，你们再看一次哈。以西结书28章。我们在讲买卖，为什么一直圣经一直用巴比伦做买卖来讲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其实你可以看这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贸易。我还是讲贸易本身不是全然的错，只是贸易的本身里面却是最容易藏着诡诈的。你看一下，我读给大家吃第11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为埃罗泰尔王做哀歌为什么？主耶和华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13节，你在伊甸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那么14节，你是遮掩耶柜的基路伯，我安置你在圣山。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本来是完全的，对不对？这是讲撒旦，但是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什么不义？为什么？因为你的贸易怎样很多，就被强暴的是什么充满，以致怎样犯罪。贸易知道吧？就是撒旦用他有的跟别人交易，他不是全然美丽，又有各样宝物，又怎样，对不对？所以他是用交易的方式，可是交易的本身就是贸易的本身，就会隐藏的什么贪婪、哦、所以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看到没有？又因荣光怎样败坏什么智慧18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什么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所以贸易这件事情就跟巴比伦连上，这样知道吧？撒旦其实是用一个贸易的方式，就是什么？我们用一个撒旦试探耶稣，对不对？他说什么？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怎样给你，这就是一个交易，知道吧？你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所以这是这世上的人所走的一条路。这世上的人用这上帝所给人的在这世上的聪明、智慧、时间、能力去交换，知道吗？换取什么？换取名跟利，换取这世界的荣华，换取跟这世界的荣华，知道吧？所以这是撒旦给耶稣的第三个试探嘛。其实它就是一个贸易，一个交易。那交易为什么不公？因为他把那个真正要紧的人的真正要紧的抓在他的手上，然后给人是一个短暂的、有限的、会过去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交易，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交易。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从我们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最难从幼年与你贸易的，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就是他所有的贸易的手段都怎样止息的。好，所以我们把46、47章，特别47章就讲到，当一个人在这世上落入到这个巴比伦里面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以他拥有的自大，这个自大就会使他的聪明智慧被误导，知道吧？用他所有的聪明智慧继续去走拥有更多，赚得更多，爬得越高那人会觉得这样子不是很上进吗？对不对？其实他 本来的用意是好的，让人积极的在当中努力等等是好的，可是最后变成是什么？就会变成是一个人把别人都踩在什么脚下，让别人都成为他的奴隶，别人成为他的奴隶，人都失去了人有的尊严，那间接的他对一些人就相对是没有怜悯，相对是没有怜悯，啊，从人看，他认为他很合理，哦，但是从另外一个，啊，间接受伤害的人来讲，就不是这样了，哦，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人在当中，啊，要去思想的，哦，那人在当中，啊，主要的一个根源，人为什么愿意做这些贸易？因为人的根源就是一个。人自认为聪明，人自认为有智慧，人认为是唯有我知道吧，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这个部分，就只有什么我，只有我，一切的人，一切的这些会去这样做，就是一个，就是唯有我。但是前面相对的是什么？应该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神，那唯有我是把我自己当作什么神，其实偶像也是把自己当作什么神，偶像的背后还是把自己当作神，对不对？因为偶像还是人怎样塑造出来的，对不对？人去塑造一个神再来拜他，其实还是自己做什么，自己做神。好，停一下下，到四十七章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那如果贸易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处在这个世界，每天也是都要面对买卖，那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避免自己变成神？
这实在是很艰难的事，因为它有一个界限是非常难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赚得多一点，
对，
再做一点，所以我们啊，在当中啊，很难去画那个线在哪里，哦，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知足，知足。好，哦，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拿了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能够啊对这整个社会啊做些什么。
嗯，
对。
拜偶像的人都有这个心，就是他赚了很多不义之财，他就在想说他可以做什么。
那个是让好像让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反而是让自己又自高一点。你看我可以做这么多好事，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很当心，其实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其实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已经让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就一直落在那个罪当中了，捆绑当中了。我们几乎都是自己做主，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在神面前啊反省光照，哦，那要紧的是我们啊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当父的责任，知道吗？因为我们看重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忽略一些应当承担的责任，哦，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一直想要赚钱，对不对？那他就把时间用在赚钱上，那其他当负责任的部分就会变什么？就会亏损。其实啊，像我们有很多责任要负，啊，所以现在的人常常会讲说啊，我就是需要工作啊，我才可以养家，对不对？某种程度是合理的，但是他有界限的。到一个界限，他可能就忽略了做丈夫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好，那我们来先读四十八章，哦，我们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读四十八章。好，
以赛亚书四十八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些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前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呢？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呼召诸天，我一呼召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有谁说过这些事呢？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通。
你们要就去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就在那里。现在主耶稣，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不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时的得力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就步入海沙。你腹中所生的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并不解除，也不内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扬长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从这事宣扬到地极。
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就饮。耶和华说：“恶人必是得
平安。”四十八章开始啊，相对于四十六、四十七章啊，在巴比伦的里面，那么四十八章是神对他的子民发出来的呼喊。他说：“雅各家啊，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啊，这是讲说他的本源是上帝选召的，上帝拣选的啊，上帝拣选的。”因为雅各，神说我选雅各，我选雅各，那么所以讲到雅各讲到犹大水源都是讲到那个上帝所拣选的。所以这里讲到神所拣选的百姓，那么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所以你们是在当中，你们是归属神的，所以你们把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表示说你们以耶和华为神。那么你提说以色列的神，那么有没有凭诚实，有没有凭公义？所以这边是讲到神呼召他们，要他们做一个反省，做一个反思，他们有没有真的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那么第二节就解释，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所以他们倚靠神，以神的名为他们所倚靠的。那么他们有没有在当中是一个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公义？
那主就说的啊，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啊，已经说的出了我的口，已经啊指示的啊，我已经说的事就一定会成就啊。就是首先讲到他们一定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那这个是啊非常要紧，就是上帝所说的话一定成就。那么公义就讲到神是喜悦义的神，但是也讲到上帝是一定会审判的神。所以他讲为什么，因为第四节，因为以色列素来是顽梗，景象是铁的而是铜的啊，景象是铁的而是铜的，就是怎么管教都没用啊，知道吧，就是说景象是铁的很硬，所以你要拉他转个头他就不肯转，对不对，而是铜的，所以你怎么打它都怎样没有用、哦、那这个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确实是这样、哦、你从那个出埃及记开始，对不对、哦、你就会发现有个事实，上帝怎么管都没用，上帝怎么样惩罚他们，他们会不会改，时间很短、哦、然后到四世纪的时候还是怎样，还是一样，对不对，日子好了就离开神，离开神啊，被欺负了就呼求神，神救了啊，就好一点点，那、啊、一下又怎样，又不见了、哦、那一到列国也是一样，上帝一直差遣先知去也没用，对不对、哦、然后国家灭亡了，后来被掳归回了，重建圣殿了，是不是、哦、但是等到耶稣再来还是没用，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他们是什么，嘴唇尊敬我，心切什么，远离我。所以这里讲到的其实就是人的本相，人就是一个什么，罪人，罪人，人是罪人。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什么，公义的，看到没有，就是讲这里神是信实跟公义，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重要的是人在上帝面前总是要记得自己一个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但是人一忘记这个本相，人总是顽梗悖逆。所以上帝所说的人却啊在当中不照着神的话，反而自己去找出偶像来，知道吗，人反而自己去找出偶像来，偶像来。啊、用自己所认定的在当中、啊、就是偶像。所以法利赛人、啊、把神的律法转成条文来遵守，其实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什么，偶像，就是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们觉得我这样做上帝你就应该怎样祝福我。那么第六节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心事就是上帝要做的事，上帝要做的事、哦啊、这是现今做的，不是过去的，是今日就做的，你未曾听过、哦、免得你说我早就知道、啊、上帝要做的心事人、啊、不会早就知道、哦、那就是耶稣来所做的事啊、第一个同你怀孕没有人早就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同你什么怀孕，对不对，从来没有过，是不是，然后耶稣死而复活也从来怎样没有过、啊、这就是心事，对不对、啊、那依靠他的就必得救，这也从来没有过，是不是，所以免得一个人说我早就知道，没有人从来知道，神为人预备的是耳未曾听见、哦、耳未曾听见，眼未曾什么见过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人没有办法知道，因为这里第八节说人行事就是诡诈，就是悖逆，人就是诡诈，就是悖逆，所以上帝先跟人讲是没有用的，知道吗，所以上帝只能在隐藏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信的人这些话就怎样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读的同你怀孕，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玛利亚，对不对啊，圣灵怀孕生的。 那以色列人有没有读这一段圣经？有，可他们就不信。所以同样的一段话，他们就不信，他们就不信，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诡诈，就是悖逆的。那么那上帝对以色列人啊，屡次管教不听，其实上帝是很受苦的，上帝是很受苦的。啊，如果我们自己也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一直管教不听，我们就怎样，我们其实是很受苦的。所以第九节说，我为我的名战前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怎样剪除。就是上帝在当中宽容忍耐，很大的耐心，因为这一群百姓一直怎样教不好，教不好。那然后呢，第十节上帝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银矿，我如果熬炼你，最后还会熬出什么银子来，可是没有用，你那个是根本都是里面一点银子都没有，所以怎么熬炼都怎样熬炼不出来。他讲的一话是这个意思，就是人不要以为上帝一直管教我就越来怎样越来越好，没有用的。因为管教管教以后，我们还是回去本相，因为我们本相就没有银子嘛，这样知道吧，本相就没有银子，所以熬炼以后我们就会有银子吗？不会，不会，而是什么？而是上帝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苦难的营中炉中，上帝就怎样拣选我们。虽然我们是熬炼不出银子来，上帝却怎样却拣选我们，要愿意要把，意思就是上帝说，我把我们拣召出来，要把他的恩典怎样给我们。其实是这样，其实我们跟世人一样啊，跟世人一样，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知道吧，都是一样，只是上帝愿意把他的救恩呢归算在我们身上。上帝说，我是为自己名的缘故这样做，我不会把我的名被亵渎，不会把我的荣耀给假神。所以九到十一节就是讲到啊，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恩典，知道吗？神自己的恩典。那我们就是一个从以色列来讲，就是怎么管教都没用的，然后里面是一点银子都没有，所以怎么熬炼也没用，也没用。所以是上帝愿意把他自己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如果上帝真的熬炼下去，我们整个就浑毁而已，因为没有一点点银子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被熬炼出来。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十二节说，雅各我所选召的，就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彼得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是上帝把我们选出来。那要选出来要做什么？我们先读二十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就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但我们要从黑暗中归向什么？光明。我们要从黑暗中被召出来，我们要自己把自己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出来，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因为上帝要把我们从巴比伦救出来，救出来，上帝要把我们从苦难的炉中拉出来，知道吧？苦难的炉就是埃及，对以色列人就是埃及做什么？做奴隶，做奴隶。但很有意思，从埃及拉出来做奴隶，结果进到哪里？旷野。进到的是旷野，知道吗？上帝让我们不是在埃及苦难的炉中被熬炼，上帝是把我们放在旷野。旷野。所以这里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然后呢蒙救赎，蒙救赎以后，二十一节引导他们经过什么？沙漠，他们并不干渴， 因为它使水从磐石分裂而出，磐石啊分裂磐石，水就涌出，所以引导他们到哪里？沙漠，就是旷野。所以我跟你们啊交通过，基督徒属灵的清净是在什么？旷野，旷野，知道吧？啊，我们不在苦难的炉中，我们是在旷野，在旷野，随时需要神自己的话玛拿供应我们，神自己的水供应我们。好，我们再回到十二节，所以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首先末后的，这个就是耶稣讲，我就是首先的，就是什么？末后的。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一段话讲的啊是啊，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所立的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就是讲到啊，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本于他的。那你们都当聚集而听啊，这些偶像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巴比伦身上。就上帝一定会向啊巴比伦施行审判，施行审判。那么我曾说过，又显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那么这你们要听我的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耶和华差我跟他的灵来。所以你知道这个我是谁？讲基督，他的灵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灵，圣灵。所以在这边就讲到神容忍的时间啊，神容忍啊，神容忍。那么现在不是啊，神原来是宽容忍耐，对不对？那现在呢，上帝呢啊，宽容忍耐之后，上帝就要向人显明了，向人显明啊，本来是宽容忍耐，那么现在呢却向人显明，要人悔改。那这些话就是新约的话，我们拿一读一节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三十一节，这里是在讲一个观念。三十节三十一节，使徒保罗当年跟雅典人说的话，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什么？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所以他这里在讲一个上帝先前对人一直没有发出这个话，是因为基督还没有来，对不对？那基督没有来，神对人是什么？是在当中忍耐的，知道吧？忍耐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是使徒保罗对犹太人说的话，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什么？悔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刻是什么？是神啊，其实神一直宽容忍耐人，知道吧？从人犯罪开始一直宽容忍耐直到今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要领人什么？悔改，领人悔改。这样了解哈？所以领人悔改，领人悔改以后，那么他就圣灵就会来，知道吗？所以耶稣讲过的，我若不去保惠师怎样就不来，我若去了保惠师就来，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从这边开始会告诉我们啊，那么信的人就有圣灵在什么？他的身上。所以啊，这边我们就今天先读这前段讲的意思就是啊，以色列人被神所选召出来，对不对？被选召出来以色列人啊，其实啊不是他们自己啊，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以色列人有什么好上帝选他，是不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好，知道吗？ 你熬炼它也熬不出银子来，知道吗？所以以色列没什么，就上帝自己拣选的什么恩典。然后上帝继续宽容忍耐人，就是为了让人怎样可以悔改。悔改，悔改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是什么？公义的。只要我们认罪，他就会怎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从这边就告诉我们，上帝要做的心事就是这个。这心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心事就是什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着什么？赦免，得着赦免。那以前的人认为罪要赦免是我要做什么，记不记得？人的想法就是说，我做错了，那我现在要做什么来补偿，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觉得我要到上帝面前献祭，对不对？要一些补偿。但其实人对自己的罪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耶稣来为我们付上，我们只有什么？借着信。好，这就是心事，这就是心事，就是神借着基督所彰显的，就是心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对罪的也是这种观念，也是这种观念，就是觉得一个人犯罪了，他认罪了，我们就马上想到他做什么？补偿。好像他不做一些补偿，我们就觉得很难怎样赦免他。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在宽容忍耐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本质你都知道，我们实在是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我们对你的话我们也总是在当中不能够顺服。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救恩临到我们，你要把我们从那样苦难之中带领出来，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方，慢慢的去经历你去得着你，在当中的去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丰富。在现今的时代，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入在那一个整个世界的运行的法则当中，使我们不自觉的就落入了那样一个贸易的不公当中，或落入了在当中的自高自大自傲。总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怜悯的，我们是蒙你自己所爱的，也保守眷顾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世上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